要死，你自己就能看清楚，因为那个是潜移默化已经产生的，你把那些看得很重啊，你很注重，太注重这个外表的美的装饰，是要感受的。那
这个 X 可能是你的什么？可能是妈妈，可能是弟弟，也可能是妹妹，也可能是那个跑车，也可能是什么都可以。反正任何一个东西，那个太太觉得你花太多时间、太多兴趣在上面的话，就是不行。可能你的公司呢，好吧，同样呢，这样好好讲。如果太太喜欢一个东西，迷了，或者先生觉得我注意力分散了，这个也是不平等。就看到两个人呢，如果不同心的话呢，怎么样能够同行呢？就讲到对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，最好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也好，这样子也好，不同心的话，在家庭里面就不平稳。不平稳当中去要找一方的平稳，有的时候就结理个爱，有些人就结理个爱。最理想是暂时知道这个是不平稳的，之后希望有一天结理能够拉掉。沟通这么重要，就是要知道这种情形呢是不平等。这个我们讲到两代，夫妻关系怎么样的？怎么样？好还是不好？啊？好啊？好。这两个都是男的，这个啊，多要尝试这个，两个都男的，这种是什么一个经验？谁有自卑感？我这个是一个平稳的一个家庭的话来讲了，这条什么线？父母偏心的话呢，孩子关系怎么样？谁是主动啊？这里，谁是被动啊？孩子不好的，如果夫妻关系好的，就是一定是有变心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夫妻不好的什么情形，夫妻关系怎么样？啊，不好。夫妻两个爱不爱小孩？平不平稳？压力在谁身上？小孩的压力呢，大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他有压力？什么？
父母常吵架。
父母常吵架。好了。还有呢？对他们的压力是什么？啊？不平
是
不平稳啊，两条实线，一条虚线。妈妈跟他讲，你七点半就要睡了。爸爸说今天晚上不要紧，你跟我可以跟我看电视到八点。请问七点半之后他怎么走？啊？
啊？
看不看？陪他看电视是不是？讨他喜悦是不是？他喜不喜欢？所以这个孩子呢？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呢？除了父母吵架之外呢，就是说因为他们对他的要求，他们两个对他的要求不一样， 他们两个对他们要求也不一样。所以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呢，常常呢，在行为的表现上面奇奇怪怪的，因为到七点半不知道睡还是不睡，一个说哭，一个不要哭，一个说你要哭就哭了，他哭不哭呢？一个说讲话少像一点，另一个说这样讲就可以。孩子没有办法适应，究竟是哭还是不哭，七点半睡还是不睡，就你讲话是可以大声还是小声不知道，一个说橘子吃一个就可以，一个说不要紧，要多吃个也好，他吃完一个他吃什么呢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亲爱朋友，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，有的时候就是受这种的压力之下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适合，才是适当。怎么样解决这个办法呢？唯一的就是拉时间，二人成为一，把夫妻关系搞好。这个关系拉不好的话，以后呢，你什么都不要谈。没有办法好了，这种孩子常常是要不然是离家出走，要不然就很早在外面刚男朋友女朋友，吸毒也是他，偷东西也是他，他不知道怎样做，在家里压力太大，他也没有办法走。如果他们是大人的话，吃不消的话他们可以走，但是小孩子他不可以走。好，我们很快的现在讲第三代最好是这样，大家都实现啊，大家关系的好，公公婆婆啊，爱自己的孩子也爱自己的媳妇，大家的关系都好，这也是最理想的。上次讲的公公婆婆关系好，实现啊，公公婆婆关系好，他是他的爸爸，他是他的妈妈，媳妇两个。孙子，看看这个是什么一个情节啊？公公婆婆对媳妇不好，对媳妇不好的理由很多的啊。可能他是从香港来的。很简单啊，香港来的还有什么好的东西？连台湾话都不会讲的人有什么好？没什么好的。公公婆婆不喜欢媳妇的，我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太多的，反正看不顺眼就是不喜欢。当然可能有别的啊，更加好的理由，反正我是说不需要很大啊的理由的。我们人不喜欢另外一个人呢，不需要太多理由的。你看着李牧师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好像我的第五个舅舅一样，就够了。没有什么理由，他就是像我的第五个舅舅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所以我人就是奇奇怪怪的，软软弱弱的，人就是这样。你笑他也好，你骂他也好，你要为他哭也好，你为他高兴也好，人就是奇奇怪怪的。我看了一个人，男人，我说你当初为什么给你太太有所吸引呢？他说我看他穿拖鞋的时候我很喜欢。所以这个
因为你女儿的话呢，叫她穿拖鞋小心一点。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之后，人家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？
我现在弟兄姐妹，哎呀，真是，我们信耶稣，人家的求取真的薄，多薄，因为我们在很自然的环境下的，可能就得罪了人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我觉得对，自己常常惭愧。好了，这个图画啊，你很小心看。这个东西文化共同的特点，看看这里受压力最大的谁？啊？儿子啊，两个实线的高勾叉，勾叉。交叉点，交叉点的那个人的压力就是最大的。两个实线的交叉点，这个是不平稳的啊。两条实线，一条虚线，两条实线的交叉点，那个人的压力最大。好吧，婆婆跟媳妇吵架的话呢，婆婆希望她帮谁？帮妈妈。太太跟先生吵架，他希望他先生帮谁啊？不是，太太跟婆婆吵架的话，他要他先生帮谁啊？这个就是典型的冲突啊！一吵架，他要他帮他忙。他要他帮他忙，他要他帮忙的理由是什么？儿子吗？你要知道，他跟他讲，你要知道，你没有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已经认识你了。
也是有理，
这句话永远都可以讲，你永远是对的。你觉得不？他说你没有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已经认识你了。你没有认识他的时候，你也已经认识我了。这句话永远讲都是对的。好了，他呢？他怎么讲呢？啊，我是你太太吗？我嫁给你了吗？我一生的幸福都交到你身上了，到底现在看你样子。
对，
我常说了，吵架起来，他在厨房，他在客厅，他在卧房。他不敢去厨房，怕等一下没有办法进卧房。他也不敢去卧房，怕妈妈的所有厨房的用具都摔掉了。所以他的这个人呢，外表很镇定的，在客厅你看中文报纸，你看英文报纸，你看电视，你看也听收音机，同时进行。他心跳，他血压高，他胃病。
我懂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冲突，对，也是东西文化在这里一个很大一个冲突，也是中国人在过去100年，因为我们的历史的改变。从前大家庭面变成小型家庭，但是在这改变的里边呢，我们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个情形，还有每一代的小孩还是不一样，所以造成一个很大的。从婆婆这个角度来想，她看看她的媳妇，她心想，我做媳妇的时候多辛苦，你看你这样现在的时候辛苦。你说他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了。他做媳妇的时候多辛苦，你现在你就是算得辛苦。从他的角度来想，他有他的难处，他有他的难处。还好他是有个喜欢种花嘛，就花园去种。这种有什么效果呢？两种，
你总是这样。这些效果呢，都是要这个先生做主动的。这个先生不做主动的话呢，真是没有办法。他一天保持中立的话呢，一天就两面拉了，太太也拉他，妈妈也拉他。所以有些先生也不做主动，不做任何的决定呢，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。其实必须做的，你不做决定的话，两面就拉你，一定拉你。这里的先生跟爸妈说，跟妈妈说，他说爸爸妈妈，我很谢谢你多年的教导，抚养我到今天，我很谢谢你。当时年龄也借钱给我来呀，美国留学等等，我都很谢谢你。但是呢，我跟他结婚之后呢，如果你们不能够爱他，好像爱我一样的话，那我只可以跟你们关系有一点保留，有点距离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这个做公公婆婆呢，觉得这个儿子一结婚呢，就不是赢了一个媳妇，失去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常常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，也是对的。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所谓太太之前呢，他是哈收入啊，帮他们呢公园啊，还是买东西啊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。现在结了婚之后呢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杰里先生跟他讲，讲这句话比较容易的，如果他住个房子的，不是他出钱的。如果他住个房子，他出钱的话，这句话比较难讲。所以劝告你们啊，教导这年轻人没有结婚的时候，说，当你爸爸跟你出钱给你买房子的时候，最好呢事先有一个了解的。这个一钱出的，是不是里边有线要拉的？这个拉线的东西最好听到，拉线你听得懂吗？另外就是这种的，就是他住那个房子呢，真是他给钱的，还是他还有很多钱的，他就是他在等，所以他呢不敢违背他们，就跟他讲太太，你知道我也很不耐你。但是在这种处境之下呢，真的没有办法，请你就委屈一下了。他肯就肯，不肯呢，他就说了。常常太太这种人身体不好了，睡不着了，这个那个，极端来讲，他们就是自杀，也有自杀，两种选择。最后的是公公婆婆。能够了解到圣经的教训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他们不是不孝敬你们，只是说是有一点距离，意思说这个关系是要比这个关系要密切。所以这个虚线呢，在这里带做好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是代表说这个关系是比这个关系密切，这个关系比这些关系都比较密切。但是大家都是好的，最好这个公公婆婆的能够这样子想，问题比较简单。第二就是这个值得一定要坚持，说这条一定要拉实线，无论你们觉得怎么样，最好拉实线之后，你我们的关系仍然是好的，那个是一定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有的时候妈妈说，如果我一定要进来。那太太说，如果他要进来我就进去。有时候的选择是这样子，很尖锐的，这个人的选择真的是没有什么选择，讨他喜悦的得罪他，讨他喜悦得罪他，希望这个情形不要发展到那一个这么恶劣一个地步。但是有的时候常常我们所接触的夫妇来找到我们的，很多时候都是到那一个地步，他
他说他要来，他说如果他要来了，我就出去。他说我要来，他要出去住，你让他走吧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有些环节是很恶劣，恶劣啊！啊，恶劣，就是非常恶劣的。啊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
我是叫他不要讲我。
要
走，
不要走。
叫他不要走。
他叫他不要走，他就叫他不要走。还有山寨，还有一种情形，如果说夫就是祖父祖母公婆婆关系好的，还有另外一种情形，关系都好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有这个情形，什么情形呢？他跟他讲啊，吃你的吃糖是不可以的，他不可以的话，他就跑啊，老公公啊，不是公公，爷爷的，
爷爷，
爷爷啊，可不可以给一个糖给我？当然可以了，爸爸说不可以，他说可以，他跟他讲。你的爸爸说不可以，他说不要紧，因为他也是我的孩子。请问，这一种的孙子呢，可不可以给交往？这是不求成功啊，永远不能够成功，因为他这条是拉实线，实线意思说，这个关系还有重要。不行，请问如果这是稳定的关系的话，请问这要是什么线啊？实线、虚线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如果爷爷爱孙子，在爱的时候呢是毁坏了他的权威的话呢，这个关系呢一定不好的，清不清楚这点？同样的应用在这边也是一样的。但是现在北美洲的很多这一代的人呢，就是要靠这一代的 BBC。BBC 就这样。看，我相信很多祖父祖母呢都了解到了，他们跟他们住是做客，他们跟他们住来教养这一代的。是来支持他们的意见，意思说他们教这一代呢不会违背他们的教法，这个是最好的关系。孙子也需要祖父祖母来带他们，真是也是需要。我觉得好像我的孩子很少机会有祖父祖母在教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缺乏，是亏欠。所以祖父祖母呢，我不反对他们同住，也不反对他来教养孙子，但是教养的时候呢要跟他们同意，你不同意的话呢，你就要让他们要坚持你们的意见，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如果能够抓得紧的话呢，同住的困难呢比较减少。如果他觉得他是一家之主的话，他也觉得他一家之主的话，那很难做到。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需要提出来的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
个公公婆婆说你教的不对，
是公公婆婆说你教的不对，但是公公婆婆教的不对的这个话呢，是他有他的理由的。但是如果他要这样想的话，无论他自己教的对不对的，他都可以这样想的。如果公公婆婆教自己教的觉得失败的话，他知道教孩子是很难的，因为自己也失败了，所以避免你们失败了，他也再教一场， 清不清楚？听得清楚吗？好了，所以失败的他也要教。你只要他失败，你没有办法成功嘛？听不清楚啊？他失败，我是爷爷啊，我是公公，我是爷爷。我教我的孩子失败了 ，OK。但我如果觉得失败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从中学的功课呢，我失败意思，我孩子去教也会失败的。好了。既然这样子，那我就要教了，是不是？不然的，他去教他会失败了，所以我去教了。所以我失败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教。我成功了，那既然我成功了，但是我要教啊。所以从他的思想来讲的话呢，他成功，他失败了，都是要他去教的。所以有些人是这样，这一种的思想，所以他失败也好，他失败，他从失败当中学到功课吗？所以他要教吗？他既然成功了，当然他也要教吗？为了你们的好处吗？所以我们要明白了这个做公公婆婆的他们的心理的心态，动机是好的，哎，动机是好的，方法可能错，但是动机是好的，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们的动机，谢谢他们好的。相反来讲，OK， 就是说他成功他也教，他失败他也要教。所以呢，这个做爸爸跟做爸妈这个中间这一代这个人呢，就要跟自己的父母讲得清楚。这一代的人要谢谢他们，真的要谢谢他们多年的教养，多年的牺牲，好像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这么舒服的生活，谢谢他们。但是呢，一定要坚持我们的责任，交到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。他们来了是要支持扶持，好像牧养节里的教会责任呢是我们的责任。我来最多是帮忙，无论呢礼物是不小不会念圣经也好，他神学没有训练好好，我是神学专家好，我是精通原文的，精通旧约新约也神学什么都精通的，他什么都不会。就算这样子呢，我来到你们教会了，他仍然是牧师，我仍然是次要的，我仍然是协助的，我不能够私下了到你们的家里跟你讲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牧师，你看看这高高的十字不行。听他讲，不能说这样子，不道德的行为啊，简直是不道德的。有些时候以为自己呢、有真理啊，所以他们是这样做的，我就代表神来跟你讲，哎，英文说 baloney， 简直是不道德的，很不道德的事情。你看到别人的孩子教导不好，你就教，不道德，真是不道德。人家同意你啊，你去教可以。你支持别人去教也可以，你教的方法比他的方法不一样，你以为你是看不教的非本，为了神子大发热心啊，不道德的。所以哦，再强调一个，不要跨越一个啊
generation
的时代，不要跨了一个时代，有没有跨？跨过两个当然更加高了。不要跨过，你要教他吗？请跟他交通，请跟他交通，这个是你有影响力的话题，交通了。那中国父母呢，就是他们的传统思想，说无论他年纪多大，到60岁了，他还是他爸妈，所以他还是可以管他的。